以上我们所读的《民数记》三十五章，《民数记》三十五章主要是在记载说，神要以色列百姓在属立位人的城当中来设立六座陶城。这个陶城很简我们从字义来看就是逃避之城。简单的说，这个就是一个避难所的意思。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即将进入迦南地之前，那么神特别吩咐他们要拨出六座城来做罪人逃避之用。这个当然在意义上非常的重大。那今天从我们现在的时代来说，神也在各处来设逃城，就好像古时候的逃城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就从三十五章来看这个逃城的意义啊。那我们要来查考有关逃城的道理，我们有时候必须要对照《生命记》跟《耶稣雅记》当中有关逃城的记载，那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清楚啊。旧约的逃城啊。在民数记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一个就是神亲自所设立逃城，是神亲自设立的。那为什么设立逃城设立的目的就是要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躲进这个城内来逃避那报血仇之人的杀害但是故杀人的就不能顾惜了所以这是有分别的，是那无心来误杀人的。那设立的地点要分两个部分，一个是约旦河东要三座，那约旦河西就是迦南地也要三座。那这个通往逃城的路必须要修筑让它非常的平坦所以让这些误杀人的要到逃城的时候，他能够很顺利的来直接逃往这个逃城的地方，所以路要修筑，让它平坦能够畅通无阻。那通往逃城的这个能够去收容在逃城的人是不分种族的也就是说不管是外来的或者是以色列的各支派也不分阶级也不分性别就是无心而误杀人的都可以进去那么在逃城的期间他不可以出逃城就如果出了逃城就会被杀那如果在逃城里面就被保护那在逃城里面要多久的时间要到这个受膏的大祭司死了他才可以回到家里去这是有关逃城的这个记载那逃城的预表我们在看这个逃城的这个逃城的意义里面其实旧约圣经就是将来的旧约圣经是一个影那么是将来本物的真相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有提到所以它也是一个预表性。那逃城是误杀人的避难所，那么其实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耶稣基督就是逃城的真相那主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世上他为了要来拯救我们这些世人所以末世神所设立的教会当然就是神要救人的逃城让人免去将来的审判那我们就今天早上的这个聚会我们就来看这个有关新约的逃城旧约逃城我们知道这是神为了设立要给那误杀人的能够得到生命的保障 那么在新约里面啊，其实神也亲自设立这个头层啊，所以主耶稣就是神所为人设立的啊，这个罪人的挽回祭啊。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啊，第三章二十五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神爱我们世人，所以在新约的时代，神设立耶稣成为我们世人，就是罪人的这个挽回祭啊，就是借着耶稣的血啊，也因着人的信来显明神的义啊，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来成为我们的挽回祭啊，他就是我们现在世人的头层，所以我们能够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来被神来称义。神除了亲自成为人来到世上，成为我们世人的挽回祭，当然神要救赎我们世人他更在这个世上来建立了这个教会所以神在末世借着圣灵来建立教会，这个教会就是要来拯救这些世人让人能够进入这个头层得到神的救赎。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里圣经上记载，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是神在这个新约时代所为人设立的挽回祭为我们世人的罪来牺牲流出宝血为我们世人的罪来死，那么借着主耶稣的死来建立了这个教会，那今天属神的教会就是主耶稣的身体也就是主耶稣他借着教会要来拯救世人的灵魂，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借着这个神所设立的教会，属神的教会，我们进入属神的教会就能够得到神来保障我们的灵命也就是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拯救我们再看第三章第十节，以弗所书三章的第十节，三章第十节，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里又特别来记载神在末世借着教会借着教会第九节说要使众人明白这是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的安排也就是说神奥秘是就是神要亲自成为人来到世上为世人的罪而死说这是神在神里的奥秘也就是借着这个教会要来拯救世人的灵魂，那二十一节又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里说，神要在教会当中，让要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这就是神在末世所设立的这个头层，所以教会就是新约的头层。那为什么神要在新约时代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拯救世人 就是要拯救我们这些蒙昧无知的人。我们人因着罪来跟神来隔绝，所以我们就好像羊走迷了一般。那么神他爱我们世人，所以他就在我们还蒙昧无知的时候，他就来到这个世上，成为我们的挽回祭，要来拯救我们世上这些蒙昧无知的人，也就是我们就像羊走迷了路，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他亲自来向我们世人宣告，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的面前来，他就要使我们得安息。主耶稣他就是要来拯救我们世人，让我们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在主里面来享受主所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就像这些误杀人的他因为惶恐不安为了逃命但是他能够逃到这个逃城当中他能够得到保障，就能够安心的居住在逃城里面来享受这个平安就不用再担心这个追杀他的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来追杀他来让他心惊胆跳的每天都活着不平安。但是进入逃城里面，就能够在主耶稣就能够在逃城当中享受真正的这个平安的日子直到这个大祭司死的时候他才得到释放所以逃城也是要让人能够享受真正的平安。那刚刚我们所读的民数记三十五章记载这个逃城的设立地点也就是在约旦河东要有三座逃城，那约旦河西也要有三座逃城也就在整个以色列各支派他们所住居住的地方里面要平均的来设立约旦河东三座有两个多半支派住在那里，那约旦河西有十个半支派住在那里所以逃城普遍来设立平均设立在这个以色列人的所居住 的地方，那让以色列人因着这个误杀人的他就很容易的就近逃到所设立的那一座逃城里面来这个得到保命来得到平安。那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代教会就是神所设立的逃城因为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要来成为世人永远的挽回祭，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我们都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我们要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所以教会是耶稣的身体，当然我们要普遍来设立教会要普遍来设立教会，也就是在各地就要设立教会，让更多的人能够很轻易的很容易的能够找来到这个教会，就是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享受主耶稣所要给他的平安所以这也是主耶稣要升天之前他特别吩咐门徒的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六章，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里圣经上记载主耶稣要升天之前他特别吩咐门徒，他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也就是能够往普天下就到处让人都有机会来这个听到主耶稣的道理来知道主耶稣救人的信息。 那就像逃城一样，普遍设立，让误杀人的人很容易就逃到逃城去，让这个一个寻求神的人，他很容易就能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所以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因为神的恩典啊，神的旨意，他是要万人都能够得救，明白真道。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第五节，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的旨意就是要希望能够万人的都有机会得救，明白真道。所以神不是预定我们人来沉沦，乃是预定我们都能够得救。因此设立逃城就是神的旨意，教会普遍的设立当然也是神在升天之前所给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遍天下，使万民都能够来做主的门徒，也就是都有机会能够进入到神所设立的避难所，就是逃城，就是教会。那通往逃城的路，我们刚所读的这个民数记三十五章里面有提到哈，要修平通往逃城的路。那修平通往逃城的路，就是让要逃到这个逃城的人能够很容易、很顺利的没有障碍的来进入这个逃城。那如果通往朝城的路是崎岖不平那当然要逃命的人他就很难顺利的逃到那里去，会增加更多的难度，甚至可能在半路因着被绊倒跌倒了，而让这个追杀的人索命的人来追上，来丧失生命。所以通往逃城的路必须要修平要修平这个逃城的路。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有这个施洗约翰，他在耶稣要出来传福音之前，他在旷野在那里来传悔改的道那施洗约翰在传悔改的道圣经里面说在旷野有人声说修直主的道预备主的路，他就成为主耶稣的开路先锋，他出来为主耶稣预备百姓也就是说他出来传悔改的道，让当时的犹太人从犹太各地到旷野到约翰的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使人的心来归向神。今天我们末后的教会也就是在做施洗约翰的工作也就是要做主的开路先锋。所以教会就是要让人能够有机会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享受主耶稣所要赏赐给我们世人的平安来得到将来神所要赏赐给我们的灵命也就是要进入神的恩典、神的教会里面。那这个通往逃城的路要修平，所以当然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当然不可以放置这个绊人之物也就是要让人很容易的来进入教会。这也是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要特别留意，也要特别谨慎的我们看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十三节，罗马书十四章十三节，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可 不给弟兄放下绊倒绊脚敌人之物啊。这是保罗他在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里面，他特别告诉我们说，不要彼此论断啊。人跟人之间，如果常常在那里彼此论断啊，那就会让人失落信心。人如果常常彼此论断，那就没有办法和睦相处哦，就不能过着彼此相爱的心了。所以说，谁也不可给弟兄放下绊脚敌人之物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常常这个不过着彼此相爱的生活，而是常常彼此论断，那就是给弟兄放下绊脚敌人之物，那这个就很容易让弟兄跌倒。所以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不能够在人的面前放绊脚之物。主耶稣在世传福音的时候，他也特别告诉我们，这个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那使人跌倒的有灾祸。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十八章，马太福音的十八章，马太文的十八章十八章第七节，马太文的十八章第七节，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啊！这里圣经上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啊，但是那绊倒人的是有祸了。有时候我们很难避免啊，有时候是无心之过啊，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哦，我们要谨慎自己啊，说不要成为那绊倒人的人，因为绊倒人是有祸的啊，所以。那些绊倒人的啊，第六节又说了，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沉在海里啊。可见神是不喜悦我们成为绊倒人的人啊。所以说，那绊倒人的人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啊，让他沉在海里。表示说，在神的面前，神必追讨这样的罪。哦，我们要谨慎自己。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努力的传福音，哦，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慕道者到教会来的时候，哦，那如果我们在这个互动当中，或者无心的来随便讲出不造就人的话，那么来让这些本来有心寻求神的人，那就像在逃城的路，在通往逃城的路上，你放下了绊倒之物，让他半路上跌倒，而不能够很顺利的进入逃城啊。当然，这在神的面前啊，神说这绊倒人的有祸了哦，这也是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特别要谨慎的。那这个通往逃城的人啊，收容的人啊，是不分国籍的啊，也就是不分他是哪一种人啊，那也不分他的性别跟阶级啊。那我们今天信耶稣也是一样啊，不管是什么人啊，都可以来信耶稣啊。所以加拉太书的三章二十六节啊，加太书三章二十六节就说了啊，我们信耶稣受洗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啊。我们因信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二十八节就说，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在基督里都是成为义的啊。所以信耶稣是不分任何的国籍，或者性别，或者阶级，任何人都可以得到主耶稣的恩典，任何人都可以到这个逃城里面啊，因为神 是不排斥任何一种人啊，所以神是要人都能够有机会来得到神的恩典。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工作里面我们应该是让各种的人都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人的主观，有时候人的主观认定会误判这个人可能是神要拣选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自己的认知而随便就认为说这个人大概不可能来信主其实是不一定的有时候我们认为不可能，却是神所要拣选的人我们要相信主耶稣他的恩典是要普临全世界各种人，所以不管是犹太人、希利尼人，不管是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义的民数记三十五章里面，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逃城收容的期间，也就是误杀人的进入逃城，他不可以随意离开，因为离开他就不受保障了那要到什么时候他才可以离开这个逃城？就是当值受膏的大祭司死了，受膏的大祭司死了。那这个大祭司死了，他表示说，这个大祭司的死，等于是来让他的罪得到赦免，所以他就可以离开逃城，也就是说，他误杀人的罪就赦免了。那这个也代表着说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那主耶稣是永远的大祭司，他为我们的罪来一次被献上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的替死他让我们今天才能够有将来天国的盼望所以主耶稣的死就成为我们永远的这个赎罪祭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同门天照圣洁弟兄们，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永远大祭司的耶稣。第二节，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前家敬忠。这里圣经上记载，主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永远的大祭司。所谓大祭司就是要成为人跟神中间的中保。因此，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他就成为我们人与神中间的中保要来。赎我们的罪要来这个让我们能够与神来和好那我们从这个民数记在谈这个逃城的道理里面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我们看神设立这个逃城，设立的这个逃城有它很重要的原则跟精神第一个就是圣洁神设立的逃城就是要能够分别为圣让人能够圣洁神在百姓当中我们看回来民数记的三十五章，民数记的三十五章，三十五章三十五章的三十三节，三十五章的三十三节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的，若有人在地上流人血，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三四节，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所以这个选民之地，那选民之地就是神所居住之地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的选民当然就是神所住的地方神就在其中与他们同在。那流人血就是玷污这个所住之地。那既然以色列 人所住的地方，神是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住在其中。如果在这个地来流人的血，那就会因这个血而玷污了这个地，所以就不圣洁。所以神是圣洁的，神要我们成为圣洁，也就是神要让我们从中间把这些污秽的事来除掉。那我们今天得到主耶稣的拣选，我们就在神的陶城当中。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当然我们要去除这些让我们污秽的事。所以保罗他在以弗所书里面，他就特别提到要来除掉这些污秽的事。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第四章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要随时说造就人的话，叫听见人得益处，不可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神是圣洁的，所以神不要选民之地成为圣洁。我们今天都是神的选民，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的心就是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是神的殿。当然我们也要持守圣洁，不要让我们成为污秽，因此我们要从我们当中来弃除这些污秽的事，让我们能够追求成为圣洁。第二个，神设立陶城就是要显出他的公义。百姓当中有人让人致死的，那有人让人致死就要接受审判，所以我们刚读的民数记三十五章里面，这个会众要在这个众人面前这个使人致死的要在会众在众人面前受审判，也就是要能够有足够的证据来显示他是故意杀人的，不是凭着一人而是要两三个人做见证，证实他是故意杀人的才能够致死他。那如果他不是故意杀人的，是误杀的，那当然他就可以归入陶城，这个就是要显明神的公义。所以误杀人的可以免死，因为能够进入陶城，但是要被审判，当然要在众人面前会众之前来接受公义的审判。所以陶城设立的目的也是要显出神是公义的神。那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也要能够像神一样来显出公义。当然在神的教会更是如此。第三，这个设立陶城的精神就是要显出这个让人学习这个赦免人的罪。会众照着典章来判断，使误杀的人能够逃入陶城，那报血仇人就不能够再追杀了。那当然这个亲人被杀这个虽然是误杀，但是内心总是非常的愤怒那也会因为这样很悲哀，很悲伤那在悲伤又愤怒的时候有时候往往人就会想要这个来起来报这样的仇恨可是在神设立陶城就是要让那些不是故杀人的，他是误杀人的能够不至于死。所以当误杀人的能够逃入陶城得到保障，得到保命的时候，那追杀的人因为误杀人的人虽然他很气愤，虽然他很悲伤，很悲伤，虽然他对这个亲人被人误杀了他很他很生气想报仇，可是呢人已经进入陶城他必须要遵守神的命令这个人还是得到保障的，所以他不能够进入陶城来杀人。那这个时候这个误杀人的人在陶城的期间，也许一年，也许两年， 也许十年，因为要等到这个大祭司啊，当时的受膏大祭司死的，好、哦，那这个误杀人的他没有离开逃城啊，他就不可能来杀他，哦，所以啊，报血仇的人啊，就要学习啊，开始来调整自己的情绪，好、哦、来啊，这个学习来赦免了的罪，哦，所以神设立逃城也是不要让人哈、哦、啊，这个因为啊情绪哦，因为啊这个哀伤哦，而啊这个来做出这种冤冤相报的这种事，哦，那这样的话就会啊让这样的仇恨不断的流下来，所以也是要让人学习那种赦免的那种心，哦，所以主耶稣他为我们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这样向天父来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哦，也就是说，这一些迫害耶稣的人，这一些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其实他们做什么，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主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为这些人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设立逃城的精神也是要让我们来学习，能够赦免，能够饶恕，能够接纳人。那我们今天被主耶稣来拣选，我们今天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今天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就是要学习，就像主耶稣设立逃城一般，也许有人得罪我们，也许有人成为我们的仇敌，我们也要学习主耶稣饶恕人的精神。所以主耶稣说我们怎么饶恕人，那我们在天上的父也要怎么饶恕我们，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习主耶稣饶恕人的精神，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怜悯，来赦免我们所有的过患，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怜悯，我们将来当然就能够进入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唱诗422首。